我带着记者，那个媒体记者，我他们不急，我急啊。
就是村民不急，
对我急的急。我带着那个记者，这个中央的、地方的、这个外省的、外国的记者，看到那里，他不敢，是闻到这个跟他录像跑电视，他不敢，他把那个屁股对着那个镜头，然后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不敢说。他不敢说，他情愿死掉，就是他真的死掉了。这个老人，就是这个海口镇贾洼村的村民。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您觉得这个为什么，就是是不是我们传统的一个说法，就是所谓的屈死不告官？
对对对，饿死不做贼，气死不告状，这个就是农民的意思。
说实在的，这个农民或者说我们现在的人民真的是怎么说呢，也是特别的可爱，但是也是有时候可能感觉到有一点点特别的可怜，没有办法自己为自己去争取这个东西。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更是让你哭笑不得了。四退三还，什么叫四退三还？就退天、退退堂、退房、退人，这个还个天使，就四退三还。还水、还衣、还纸、还这户、还田、
还田，
对，四退三还。一户就是保护滇池，就是滇池治理的这个新的这个方案，就把整个滇池沿岸的这个村庄给毁掉以后，把人赶走，有的可以得到这个补偿，有的不可以的，就是下午就没有了，没有补偿，没有安置。
为什么没有补偿呢？
这是我是说了这一件事情，是总共是八万的人口被搬迁了、撤迁了，但是这个撤迁的这个范围呢是100米，就说这个滇池它一直是不是建庄的100米，内外的100米，这个是它退田四退三还的范围，但是现在它退到了哪里去？退到滇池盖砖以外的3公里那个大山上去了，
把人搬到
不是，把那个大山上的村民搬走了，那个房子被毁掉了。
你就是说沿着湖3公里的地方，
向那个山上推进，但是他不拖，只是一个村，一个小村。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不是的，为了滇池，是为了老板那个房地产开发。
为他们
对
清路，
对他，然后就叫着这个四退三还的名义去把那个村民赶走了，把那个房屋拆掉了，把那个地掐性的占掉了。占掉了以后，我就带着那个记者去保护那个村民，我说不要这样，他这个是做法是错误的，是他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弄虚作假，根本就不在这个滇池里面。我就是滇池会士，我怎么不知道滇池有多大？他这个向大山上推进了三公里。他从这个滇池说他已经不是滇池，从这个界限说他已经移盖了3公里，已经移界了，不是滇池。这个不用怕，他这个做法是纯粹是违法行政了。他这个明明就是一个老板，他也要那个地，搞房地产开发。我去搬那个村民啊，他那个村民带着那个记者、电视台、报社记者看到那里啊，他怎么都不敢。收，他就是得了2张废纸，什么2张废纸？第一张是就说你这个房子啊，我给你拆掉了以后呢，给你安置一套那个叫空气房，空气房就是没有，是空的，什么叫空到？因为空到他那个不属于这个四退三还的房，
有点像白条的那种，
白条，纯粹是个白条，而且那个白的已经没有人。没有站可以认了，就是
特别白。
对，可以不，他那个是6家人，第一家是那个老板，就是房地产开发的叫维港湾，第二家是车前公司，第三家是苹果公司，
苹果
苹果啊，就是那个房子就是值那么多钱，
苹果公司，
对，
苹果的，
还有一家是政府部门。
那您觉得您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事实上，您的很多努力得来的成果其实是被误用了。你比如说，像这种生态移民的方式，在国际上都是特别通行的一种方法。就是我为了保护一个水体， 使得那个居民区离它稍微远一点，
对，
对吧？这是个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可是你发现没有，在地方政府使用这个规矩的，就是使用这个规则的时候，他们做了很多自己的解释，就做了自己的很多的这个，塞了很多私活在里面，打着保护滇池的
名义，对对，打着保护滇池的旗号去破坏滇池。
我发现情况发生了改变啊，就是可能在几十年前，就是明目张胆的去破坏它，
对。
那么后来呢，就是明目张胆的不理你，是吧？这还有三个阶段啊。第一个，明目张胆的破坏，就是我就是要填湖。第二个就是说，虽然有政策，可是我不理你。那么第三个阶段，我们发现现在似乎大家学聪明了，我们是打着保护的旗号，
对对，
去搞一些破坏。
他就说他去搞那个生态建设，
实
际上去毁林，去破坏那个阿果。
就把它做成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做成一个其他的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还叫着这个四退三化的名义，用那个文件把那个村民就赶走了，赶走了什么都没有的。他那个果树，那个村民那个果树，他一棵果树那个就卖几百元的收入，他一家得十多万元一年的收入。他那个山是叫个林产，森林的林。产地的
嗯，林场，
哎，观音山林场，这个村民是个村小自然村的村民，就是专门产那个果木的一个村子。
那么这些村民对这个事情本身是怎么理解的呢？他们会不会有一个误解，就是说因为你的这个环保的这个努力，我们现在为了环保，我们就要撤出来，我们牺牲自己的这个利益，有没有这样的误解？
没有误解，
没有误解。
他们也知道是这个房地产这个老板这块地是卖了，卖他买起这块地的时间是。1998年就卖，他就取得了这个收产权了。但是为什么12年他动不了这块土地？就是我在那里省着那块土地，他动不了。
我刚想跟反复听你在说房地产开发的问题，然后我想问一下，房地产开发对于滇池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影响。频道致命的影响，
怎么致命？
啊，就说滇池的污染是完全可以治理的，这是事实。只要你有钱，有强硬的措施，完全可以治理好的。但是如果滇池干掉了，你有什么办法去治理？那恐怕就是连那个温总理回答不了这问题了。他说不知道，他不知道，因为滇池干了，你怎么治理不了了？人有病可以医，人死了以后。你再来医肯定是医不活
的。您的意思是说他在周边开发房地产破坏这个植被会影响他的水体本身就没有水了，就是
不是不仅是植被问题，而是他那个房地产正的就在这个竹子下面，这个竹子下面它就是滇池的暗河，他这个房地产就在这个上面，他一建房地产就打砖，一打砖孔通掉下去，他再给我打砖孔通掉下去，然后他就用那个水泥灌，就把那个暗河全填不好。
那个就是滇池的水，因为我们可能不太了解滇池啊，就滇池的水，您的意思说滇池的水它有很多暗河来补充它，地下河，地下有河水来补充它。
对。
但是房地产的这个建设呢，它会把这个暗河的这个管道给堵住。
不会。
那这个问题，有关当局有没有认识到它的严重性呢？
他们不愿意知道这个事情。
他不愿意知道。
不愿意。
哎，我觉得您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我觉得今天张老师说了很多特别经典的话，不愿意知道。您这个话呢，其实在这个在美国这个俗语里边有一句话，也当年那个有一部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它里边也用过这句话，就是说，当一个人的工资或者薪水取决于他不理解的时候，你怎么能理解？你怎么能指望他去理解？就像他不愿意知道。
对，
就是一样的意思。我发现这个东西是相通的。
对，
那个原文就是说，好像意思就是，How can you suppose someone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when his salary depends on his not understanding？ 就是他的薪水是指望他不理解的。
对，
对不对？这个真的是工资决定他的这个头脑。
是，
不愿意理解。
不愿意理解。
那你有没有反映过这个事情？
哦，我反映了30多年了，三十多年，真的。我那个材料有一大部分。除了被没收的一部分还在，是野稿，是用手写的。
还有人没收吗？这个
有抄家是在查事。
抄家
是
这个词，好像我们很多年没有听说过。
09年的这个春季还遭到保这个公安，而且去抄过一次。
他们是什么打什么名义呢？
他们说他们听到我参加了这个什么这个林邦宪章了嘛，就是这个是反革命。
哦哦，
这个听说。
哎，这个词，这个词我们很多年没有听到过了。
林邦宪章。
啊，我知道，对吧？这个事情。那您在这个方面的研究的时候，您有没有找到相关的一些科学的论证啊，或者说是有没有相应的讨论？
找过这个专家，这个2002年的时候，找过一个专家，不是我找的，是我要求媒体找，媒体呢就是云南电视台、云南这个广播电台、春城晚报，他们三家就请了一个这个中央的这个地质矿产部的一个专家，他们就说我说滇池这个水是地下暗河组成的滇池，不是地表水。我的理由呢就是说，滇池的蒸发量大于降水量，滇池的这个排水量大于来水量，这个就是我的理论，就是说这个滇池为什么它蒸发量那么大，排水量那么大，然后你想今年这个大旱灾了吧，就是最好的说明，29条河流全部干掉了，为什么这个滇池就不会干？
对对，
这个就是事实证，胜于雄辩。
对对对对，
不会干，为什么不会干？就是这地下西山这个湖内是全部是空的，它是一个卡式的来源地貌，它这个西山湖内是地下有湖泊有暗河，暗河的这个水资源很丰富，很这个野野流长，急流滚滚的很大，它就供的这个湖底，这个湖底甚至是除了马祖滇池以外，它通向那个澄江。就是府县府的是300多米的深度。
为了保护滇池啊，我觉得你简直是不是说72变吧，至少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啊。
是啊是是，
你看要学法律，
天文地理，
就是要文科还要科学，是吧？
对对对对，
甚至还要什么，这个就是能文能武，甚至还要有一点动作片的那种感觉。
对，
这个
对，就是讲这个暗河了嘛。什么叫暗河？
底下的这个。
对，这个地下的这个水流水的地方，这个地表的是叫地表的是河流。
地表径流。
地下的是叫潜流，暗河。这个暗河是怎么形成的？这个事情了嘛？如果是单纯的用这个专家来说，还不算权威，不算权威。
专家还不算权威。
不算。
必须要实践。
对。它必须不是实践，而是由这个本来的这个暗河的存在。什么叫暗河？暗河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东西，它是一个配套的系统。什么叫配套的系统？它就是生物的多样性。生物多样性这个东西它就不是一个物体。暗河，什么叫暗河？暗河里面它就有一种生物。这个生物是什么？它就是在暗河里面生存的一种动物，这个动物叫什么？它就是最权威的这个暗河专家，它的名字叫什么？它叫金线鲍。
金线鲍是金线哪几个字？
金是黄金的金，线是这个这个电线的线。
电线的线。
鲍就是一个一字旁一个巴掌的巴，金线
巴掌的巴。
对对。
这个好像我们还真没。
对了，你们这个千湖之神啊，讲半天，他你们这个是一个挺重要的，这个最权威的一个水生动物。
啊，这还涉及到动物学的研究。这是这个信息来源是谁提供的呢？
这个信息来源它不是人提供的，而是那个金线鲍自己提供的。
其实我觉得您的很多的这个亲身的一些感受，或者说一些看到的东西，其实特别适合我们这个自环学院的这个学生。
对对对对对，大家同学们不知道的东西确实存在的。这个金线鲍它是专门生存在这个地下暗河里面的一种动物，它就是一种鱼，实际上是一种
鱼是吧？
对，鱼是一种鱼，水生的这个，而且它的地位很高，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哦，
二级保护动物。
那这个整个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整个滇池的这个生态系统啊，除了我们看得到的那一部分以外，其实有很多很多
很多看不到的，
我们现在是不知道的。
对，大家都不知道的，
对，
甚至是人所不知的。
而且我们现在要从源头上去保护它。
对对对，这个金线包了嘛？如果一发现这个金线包的地方，就必然有暗河。
哦。
但是有暗河的有浅点的地方不一定有这个有这个金线包。这个金线包呢，它是生活在这个没有关，只有水的这个暗河里面，包括它的食物。
说到这种鱼啊，我想，
哎对，
现在整个滇池的水体里边，这些鱼还存在吗？还能吃吗？
就是剩下这个鲫了，这个头足鱼，其他的100多个品种的消失了，
只剩鲫鱼了。
对，
其他的所有的鱼都没有。
都迷鲫了，就是这个金线包，就是原来是滇池里面的老大，就是它都是代表这个标志性的这个动物。
现在整个的，就是我们想知道，就整个滇池的这个状况，像养鱼啊之类的这种水体的活动还有没有？
有，刚才说的就是滇管局。滇管局它本来就是说保护滇池的部门，最后呢到现在了嘛，到现在它还在那个滇池里面围了1000多亩的这个围栏养鱼，还在养鱼，还在
围栏养鱼。
对对，围栏养鱼就是晚下养鱼。
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比较污染性比较大的一种养鱼的方式。
它不仅是污染，而且是祸患。什么叫祸患？它首先这个滇池，它第一个它是大气，有气流，就是这个东南风、西北风，什么东南风这个西北风了嘛，就是常年四季的这个西南风，西南风呢可以把这个下游的这个污染物全部吹到上游，这个上游的这个水呢又把这个河边城市昆明城市的这个污染物冲到下游，就是形成这个这种对抗风跟水。对的，最后他把这个中间这个湖中间围了那么一个大型的两个大钳子，就把这两个功能给破坏了，就说这个下面的污染物被风吹到湖中间，被它封堵起来，然后上游的污染物又被它封堵在这个电池中间，这个造成了这个气流、水流、这个循环功能的破坏。
那您现在整个啊，就是我们回顾了一下之后啊，您整个对于滇池的这个自然保护的整个前景，您现在的感觉是比较乐观的呢，还是比较悲观的呢？或者说一个不置可否的一个状态？
这个从道的方面我是乐观的，但从集体的方面做，我也是有时会悲观的。
那您在遇到这么多困难的时候啊，因为每个阶段遇到各种不同的困难的时候，您实在是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没办法去抗拒的时候，您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的呢？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遇到很多挫折，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在遇到很多挫折的时候能够及时的调整自己。
是要调整的。
对的，这个很难。
比如说毛主席说的话，就是说这个道路是求窄的，前途是光明。
相信前途是光明。
对对对，相信我，相信我一定会战胜这个，虽然这个成千上万的环境破坏者很强大，但是我一定可以战胜他们。